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也想了一下那个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他们不仅是年龄的问题，也不仅是拍的哪些其中在哪一个时段的电影的问题，他们里面有些巨大的差别。我再想到我当年呢，我们也是好学的，在大学里面不仅学古汉语古代诗词啊等等，对文艺学美学也听得很认真。比如文艺学美学老师讲到电影的时候，他可以分析这个经典的电影乃至于第五代电影，当然还不多，但是他们因为那些电影可以讲，怎么说呢，有细节有象征，他可以拿出来说精彩在什么地方。而第六代导演和这个不一样了，比如第五代导演，我们讲这个张艺谋的我讲我的父亲母亲第一次看印象很深的，你比如他在前面当下现在时的时候将那个孩子跑回要回家乡，给他为他母亲一起把父亲的灵柩陈诚立运回那个乡村，这一段他完全比较原生态，连农民的讲话可能都是群众演员，然后他用的是黑白，而等到回忆父亲母亲爱情的时候有那么鲜艳漂亮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色彩，
大色块，
特别是那个这个女孩子等着爱人
的
时候演的这个啊，在等待着她的情人归来的时候，她这里面你就能分析出来，她是通过这种色彩的变化写当下生活的 boring 这种沉闷无聊黑白，
就象征的东西比较多哈。
对，也就是说到那个以前的生活是那么的色彩斑斓令人难以忘怀等等，她能有艺术性分析，但是现代第六代导演他尽量破坏你的艺术分析，比如啊、哦，我这个我继续还有几句，我举个例子讲，
继续。
比如以前啊，你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他在回忆的阶段，把那个灿烂的温暖的阳光，他就是说不管那段生活那么荒唐，但是他在记忆里面是温暖的，是有趣的，是快乐的，所以他这些用法呢，你可以老师可以分析，但现在第六代导演都有些东西无法分析。比如我记得很有名的，也许你们讲的偷自行车的人还是什么，我题目不记得了，就有个细节，写一个女子经济萧条时期进入一个公寓，但导演把镜头对着她两腿上呢穿着那个丝袜吧，其中有一个腿上呢有一个洞丝袜，
对，
但是过了一会儿，当中那个公寓里出来以后还是那双丝袜，但是那个洞到另一条腿上去
了，
这么一个细节，那么老师能讲半天，说你看他进去做了什么事情都不需要说了，而且很含蓄地表达了在经济萧条时期很多女人从事的职业是无可奈何的等等，就他有很多细节呢，包括那个孤星雪莉里面那个爬满了耗子那个蛋糕是多么令人觉得悲伤的一个故事啊！红舞鞋里面的那双鞋，就他们呢以前的经典电影包括你我们常用的镜头反映一个人心里什么剧烈变化的时候，就火车在桥上开过，然后脸上在灯光照一下一明一暗一明一暗，表示了内心激烈的这个挣扎，就它有很多细节等等经典的东西象征能够艺术分析，但到第六代导演他们追求无艺术无象征即时
写实嘛，
就是他当然了，他要注意细节的真实，我讲了你像那个青黄里面那个做客水壶啊，他就确实当时的东西啊，当时的羊蹄皮的水壶是没有的，是吧？还有那个搪瓷缸，印了这个图像在里面等等，它让人想到美就是生活，它让我想起那段生活。但这是第六代，第六代有的人看着没意思，我们以前用的些手法都没用了。又比如说第五代导演想反映荒诞，反映不起来，姜文是想拍荒诞片，我认为他的荒诞还没到很原始的地步，但是到这个驴的水，他把一头驴冒领工资这个故事，包括周铁林被一枪这个打到变疯了等等，他很娴熟的用荒诞解构来继续故事，我觉得这是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的一个很大的区别。第五代还是正襟危坐，还是象征，还是古典宏大叙事啊，装扮过的故事，第六代血淋淋的给你看，不管是钝痛还是尖锐的疼，他想原生态给你展示。我觉得我通过你们两个启发，我对这两个现在有了自己都觉得更清楚的认识。
觉得是不是这根据跟这个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他们接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那个，
第六代导演他接触的西方的东西更多了。
对，那个第五代呢他还是有很沉重的，因为那个
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像北岛，他写那个、写那个诗，最后他讲我不相信，但是他还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理解，他对真理，对这个还是相信他。我不相信你们，但是
我
相
信
真理。
真理
那么第六代导演呢，像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就是他在这个精神品质里面呢，他有一种批判性的东西更强，而且当然呢，他们不是那种你刚才讲的所谓的宏大叙事啊，比如说我不拿这个来这个来解救你们，但是呢，他在讲述，他认为他是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一点呢，是他们在艺术上和这个一个很重要
很
那么像他们放不下第五代导演呢，就像张艺谋他们，他有时候放不下东西，有些东西他放不下。你可以把它连着来看，那个我的父亲母亲，你回过来看他最近几年拍的那个《山楂树下》，那个我就分析了，就是说，你看他把章子怡的拍的那么纯美啊，那么
周冬雨
。那么你看这两个形象，实际上他不是那种饱满，跟巩俐不一样了，饱满。而且呢，就是对性是一种禁欲的态度，不像这个，就是说他这个他始终对女性的这种纯美保持一种敬畏，而在那三家书上，他们两个都不碰呢，就是那个很多人
招待所的
很多人骂张艺谋啊，骂张艺谋说他这个虽然是文革时期的这个电影，文革时期有什么美好？对，错了，文革时候也有美好。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在那种禁欲主义的那种环境下里面，他也有一些东西，你可以说用现在的观点，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理解，对吧？连结婚之前都这个就只碰了手，甚至都没有这个亲。他这张艺谋保留的这些东西是非常独特的，那个可能是不是受苏联文学影响，还有什么那种英雄主义的东西影响很多。那么第这一代在后面这些人，他实际上是多元化。六代里面比如像他们其实也不能用一个东西来概括，比如像张元就是走的比较异类的这个路了，北京杂种好像是他拍的，对吧？那个他好像还拍过金星的那个手术啊，那个变性手术他也拍过的。
作为电影拍的
啊，作为电影纪录片来拍的，
纪录片。我知道有
的
片子，
我
不知道是张元拍
的。对，这个电影就是把他这个过程，就什么叫心路
下来
都一下，但是他这本身就是一个话题了，对不对？那个变性这本来是一个话题。那么其他的人呢，这个方向上不一样，比如像那个盲井，他是让李阳可能是在德国训练的，读过电影，好像我记得，那要不是我记不清楚，就是他那个电影王宝强演的，
王宝强
那时候王宝强不出名了，就是他是关注
社，那时候王宝强才十几岁呢，
关注这个社会的这种从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变成一种市场经济，那种 crude 的那种 capitalist 这种原始资本主义那种这种赤裸裸的这种血腥的时候，那产生的罪恶的时候，他这个很震撼人当时看到的时候。那么其他也不一样，那个像管虎实际上走这个像头发乱了，
他斗牛给我的印象很深呢。
管虎蛮有意思的，其实要跨这个时代看的蛮有意思。他爸爸管中祥啊，是他爸爸演技很好的，他爸爸演那个包氏父子，哎呀，那个演的是真好，但是所以他是有艺术的东西的，所以他们这个不一样，他们都不一样。像这个贾樟柯，他这个走的这个路，我觉得像个奇迹一样啊，像个奇迹一样，就是像他这样的人，就是种北漂像的样的人。就是他作品里面，我讲到北漂，我又思路又乱了一点。就是他实际上他作品里面有漂泊感，故乡然后漂泊，在他这个作品里面，这个能引起我们很多这个。共鸣的地方，
对
啊，这种时代漂泊感、地域漂泊感，这些东西都在里面有反映。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